那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推开窗户，举起望远镜，眼底映出一阵怒烟，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传统的这个老百姓、读书人、官员，这个三层阶梯的一个心理暗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很多话，读书做官论啊，学而优则仕了啊，要做人上人了、啊，奋斗了、啊、什么，这些东西渗透在我们很多日常语言。说鲁迅最要批评的就是这个。鲁迅写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反抗的，不仅是后反抗以后顺服的，不仅是生态不如心态的，不仅是忏悔无力的，还有做帮凶的。鲁迅说，人不可怕的是做奴隶啊，最可怕的是做了奴隶以后还很台北啊。啊，就是阿 Q 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能把所有的痛苦都在自己内心里调节成一种快乐，啊，这你的很好的文章上面把你打回来了，然后打回来的时候撸撸你的头，说文字还是不错的吧，然后你乐颠颠的跑回去了，这是奴才，这是奴才，对吧？感受到这种困境，某种意义上说明你有自己的努力了，说明你已经没有同流合污，说明你在试图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除了感慨困难以外，恐怕你也应该祝贺他，他就已经在努力了。因为他不努力的话，他跟总编下面人全部一同声同气一样，然后奖金分的一样，他一点活得很快活，这个就是鲁迅最忌讳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 Lisa。
大家好，我是杨笑。
今天特别高兴请到徐子东老师和我们在五四青年节来谈谈鲁迅，再次感谢优酷人文对我们的嘉宾支持。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好，你说的问题青年就是你这个节目是吧？
对
啊，我还以为你们自认自己是问题青年。
也是问题青年。
对，也是问题青年。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在青年节的时候谈鲁迅吧。青年节其实一直是一个有点尴尬的节日，就是它被两重话语所统领，一重话语是这个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还有一重话语呢是过去这些年来可能越来越多的就是消费主义的去赞美新时代的这样一套话语。但是不论是哪一套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都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买单，跟自己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所以每逢青年节的时候呢，我们问题青年都会试图能够从一个更加和年轻人相关的一个角度，然后不太一样的角度去来重新的谈一谈这个节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也去谈一谈在今天我们怎么理解做一个年轻人，或者说年轻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到年轻是什么，其实我们觉得首先是应该先看见年轻人，先去了解青年的处境究竟是怎么样的。那说到青年的处境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就是孔乙己的长衫，相信您也听说了。
对，
其实最开始呢，这是被年轻人拿来用来自嘲的，就是自嘲自己获得文凭了，对吧？然后也获得了高等教育了，按说呢应该开始走向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了，但是却发现其实可能连生计都仍然是非常发愁的一件事儿。所以呢这个时候才突然间说，哦，少年不理解孔乙己，然后长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来是孔乙己，那这个完全是一个自嘲。但是这样的自嘲其实后来又被一些官方的媒体挪用，就变成一种号召，就是号召我们呢去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啊，你们不要做孔乙己。当然评论区有人说了，那我们脱下长衫难道我们是闰土吗？可见其实就是鲁迅文学上面的很多东西其实对于今天年轻人来说是 挺根深蒂固的一些理解，尤其是过去几年当中，鲁迅文学其实讨论是越来越多的，很多人会发现就是从鲁迅的文学当中好像找到了很多的灵感，可以用于当下的一些自己的表达，然后甚至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批判。在 B 站上有很多人说鲁迅是那个阴阳怪气的鼻祖啊，要想学会怼人，咱们先来分析一下鲁迅先生他是怎么怼人的。然后他们还说呢，就是鲁迅是梗圈祖师爷，从他这儿出的梗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在网络上从救救孩子啊，到摆脱冷气啊，到我们发现其实小说中的闰土、孔乙己、祥林嫂，对吧，包括像小花梅的时候，很多人才重新读祥林嫂才发现，哦，原来这是很早以前我们就读过可能被拐的妇女的命运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发现在豆瓣上有一个话题叫做鲁迅诚不我欺，这个话题是这样描述的，哪些时刻何种情境你突然读懂了鲁迅，对他的话有了崭新的理解。其实您之前也说过，读懂中国社会就要读懂鲁迅，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今天青年节的时候去谈鲁迅，谈年轻人如何通过鲁迅去理解现实，理解自己，也更多的去关照到可能自己的一些困境，甚至是一些选择。
我现在在写的一本书就叫《重读鲁迅》，跟这个张爱玲的书一样，应该也是给北大出版社的。当然我还在犹豫，突出这本书的重读的文化意义呢，还是说往学术方面靠，作为鲁迅研究的一种积累啊，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微妙的不同的。理论上来讲，毛主席早就说过鲁迅代表了中国新文艺的方向。从历史上回顾看，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之一。所以这些大道理大家都知道。但问题是现在你说的青年，不管是问题青年还是主义青年，都发现鲁迅都在他们身边，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他们会读到不同的鲁迅。那现在这个出现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意思。你一下子提到很多问题了，我们一件一件来讲。首先一个，他说这个孔乙己是不是啊？是自嘲，我觉得蛮对的，因为很多人只记得孔乙己穿着长衫到这个小酒吧，他又没有钱。其实孔乙己是不能穿长衫的，他是穿长衫不成功，他没有考取生源，生源是一个阶级，他是不成功。如果说今天的青年要相比是孔乙己的话，那就是你参加高考好多次都不成功，一直不成功，对不对？你就一直你还不断的在考，但不成功。所以孔乙己是一个进入读书阶级的失败的例子。而且鲁迅这个小说他不是批判孔乙己，后来的解读都说他是因为科举制度啊失败，知识分子陷入困境什么什么。鲁迅的重点是批判士人的凉薄，而这个士人在阶级观念上是比孔乙己应该更进步的，他们是短衫的阶级，也就是说他们是劳苦大众。而这些劳苦大众对于一个失意的不成功的读书人，居然就这个词，鲁迅这个词啊，凉薄啊，你都找不到另外一个词来取代它。孔乙己其实后来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一直存在。我曾经提出这个观点，很多学生很诧异，说孔乙己一直在，我说一直在。为什么？因为孔乙己的最基本特点就是说他的生态和心态不符合，他的生态已经非常差了，他差过一般人，换句话说他差过底层的人，但是他的心态呢却是他还能教底层的人。那我说客观上，比方说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知识青年，有很多文化人下放，不都是孔乙己这样的吗？就是说实际上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如农民了，农民救他们了，可是他们脑子里想的是要唤醒大众。我们有一句话说叫沟命海心，听过吧？
地命海心，
地命海心，和地沟油的命 操中南海的心，这个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特点的一个情况。那这就是孔乙己的一种变化，一种延伸。所以现在青年人拿这个东西来自嘲，我觉得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他们延续的是孔乙己当初觉得自己能够修齐治平啊，能够拯救社会这个使命感。同时他们发现他们跟孔乙己一样，他们在社会处于一个底层状态，可能工作都找不到，可能要去找每天的这个大桥下面去做临时工，就像那个《平凡的世界》里边所描写的这个弟弟，不是，对吧？满心点着蜡烛读《红与黑》，但是自己每天要做一个装修工人。那个路遥的小说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这个就是当代这个知识分子跟他的心态跟他的现实处境的一个反差。我觉得，但是这种反差普遍存在，能够突然用一个文学形象来概括，那还得感谢鲁迅。
对，而且一下子就能让所有人都秒懂了，就很理解这整个的一个情境。可能在前几年我们叫985废物，然后小镇做题家呀什么的，对吧？但是我感觉这次在孔乙己的长衫的这个讨论，其实是有了更多的可以展开可以延展出去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话题哈，今天的孔乙己要不要脱下长衫，就这件事本身其实也是在进行讨论的。就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孔乙己小说里面，就是如果孔乙己他不是总穿着长衫，他会好过一些吗？
对对，我想本因为刚刚其实徐老师讲的其实是一个心态跟生态的这种差距嘛，对，就他的预期跟现实真实处境的这种差距。就其实他最终因为其实官方的话语最后也试图这样把它回落到心态，就你换换心态，你就不要这么自命不凡自认为这样子，那么你就去脱下长衫去做一些所谓的体力活或干嘛，未尝也不是一种解脱。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过去20年他们其实为穿上这个长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很多家庭就为了供养一个孩子读书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包括整个过去社会在20年给他们的承诺也是说，你有了一个好学历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好工作，一直是在我们的高中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一直贯穿着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现实可能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现状。对，所以也就是说就想问一下您，就您觉得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有可能也不是一个脱不脱的问题。对
这个问题呢，要追溯到长衫它到底代表什么。
嗯，
有一个学者叫张仲礼，弓长张，仲就单人边一个中，礼礼貌的礼，他原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他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论19世纪中国绅士集团的地位和作用》什么什么，这个谁跟我推荐的？葛兆光就给我推荐他看这个书。他描写的19世纪的社会啊很精彩，人中国的人口从明末的几千万到清末的将近4亿，中国的清朝的官员不超过2万，就1万多的官员，官员最低的就是知县，换句话说入来的资格就是举人，这个2万官员都是通过科举上来的，后来有很多买的，但是主要还是考上去这个2万官员。好了，那全世界的汉学家包括中国历史学家都要研究为什么2万的人能够管理2-3亿的人，你看你一个人就是对着1万个人呢，你怎么做得到？原来中间有一个中介力量，在王朝和百姓之间有一个中介力量，这个中介力量大概是几十万，连他们的家属加在一起不超过200万。换句话说，我用比较粗略的算法是都是百里挑一，就是老百姓里边你一个村里100个人最后有一个变成了生员，生员是正式的说法，就是你有资格参加三级同事，不是乡试啊，乡试是后来的，你可以参加同事，俗称叫秀才，就考秀才就是长衫。然后这个长衫的人也经过百里挑一进入到举人进士， 进入到这个两万人的官员就有多少品多少品。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个教育把中间这个阶层呢简单理解为地主阶级，那其实不是，地主阶级是可变的。你是地主啊，你有30亩地，你在浙江有30亩地，你是地主；你在青海有30亩地，说不定只是个中农。
嗯，
好，第一，今天你是地主，明天你跟那个福贵、跟活着里边那个人一样，就赌钱赌输了，明天你就变成贫农了。所以地主这个阶层，如果说他也有几十上百万人的话，他是浮动的。因此这个绅士集团这个非常重要，他跟这个地主阶级是有重合又不同，而他比地主阶级更稳定，因为他的名额是朝廷决定的，朝廷既决定了他这个不能太多，太多他受不了，但也不能太少。他存在的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他是官员预备队，就是说两万人是靠这个200万人选上去，这是当时甚至是现今世界上最文明的最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你看全世界哪有一种文明他的统治者是由读书人，纯粹由读书人选上去的。英国的统治阶级上去爵士是世袭的啊，你爸男爵，你啥都不做，躺着拼爹。中国不是，你爸是考到举人了，不代表你儿子是举人，你儿子得重新考的，但是你爸考到举人了，这一辈子都享受这个待遇，所以他这个生源阶级是非常稳固的。一方面对上他是干部的后备队，所以现在问题青年们，当你在想象长衫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层面你想的是我应该往上走，而往上走是这个上升阶梯，是我是可以通过举人，这非常非常清楚上去。但是它还有一层功能，历史学界一直讲一句话叫皇权不下线，你考上举人了，没有更上，到不了进士翰林，至少给你一个知县，知县下去没别的东西，就派你一个人，有的人连路费都没有。中国从秦朝开始1000多个县，据说数字变化只在2位数，到清代1400多个县，秦朝就是这样，历朝历代各种变化，农民造反，中国的1000多个县这个制度郡县制是没有变化的，现在也是1000多个县，但那个时候的一个县官考进举人的人跑到这个县里单身一人，靠的就是这个文凭。那怎么来管制这个县呢？那很多人做研究了，最基本一点就是说，除他以外其他他的帮手都是不吃皇粮的，他们就是当地的一个靠的叫宗族。秦桧他们有一段概括的嘛，大概的意思就是皇权不下县，下县靠宗族，宗族靠乡绅，乡绅靠伦理，所以宗族祠堂礼教就是鲁迅后来一直讲的这个神权族权同样吃人这个东西那么重要，但这些人不在官位上。所以我把它概括成他们一部分是做干部的后备队，他的双重身份，第二部分他是做基层的管理者，他要管乡村的修路啊，他要农民吵架来协调，就是要调解啊，还有什么哦，办学校，还有是济贫，谁要饿死了他们要出来负责。当代的青年要是对这个历史不大熟悉的话，就可以看一个理想化的皇权不下线的小说白鹿原。白鹿原这个小说大家能够看到，你就发现啊，这个鹿子霖
白嘉轩、
简单的说法这俩地主啊，可这俩地主你看他们对着上面来的人呢，军阀啊，什么清兵来了，他们保护老百姓，可是他又代表了上面在欺压老百姓，他们有税的优惠，他们有当地，他们代表一个乡绅。所以当今天的青年人留恋，包括孔乙己也留恋这个长衫的时候，指的是这么一个双重身份， 另外一个比方，鲁迅真是厉害，他就一句话就说穿长衫的都在里边，他有可以要菜的，不要菜的穿长衫的就他一个，就讲出来了嘛。就是说其实他是做不了真的长衫党的，只是他假装。所以严格说来啊，当地啊要是管得紧一点，就把他长衫脱下来，你根本考试没考过，你假装什么啊？你明白吧？就是他是一个没进入这个，所以他被人欺负。赵桂翁哪里有人敢欺负啊？啊，你背信赵鲁迅他们写的赵家人，现在人讲写赵家人的时候，这个长衫党就没人欺负。而且现在的所谓你读了学位，说你哪有什么权利，哪有什么资格在你的县里去修路啊、办学啊、调剂啊，这些县委下面的工作人员现在每个县平均有600个科级以上的干部。
那个编制现在是这个长衫的一个终点，对，长衫的尽头是编制。
对对，但是中国的这个事情妙就妙在他编制没，他心态在。我觉得那个你讲官方，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是环球日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的一个社评，
人民日报和央视网啊什么。
对，央视。嗯，
说的也对，就是你不要以为唯有读书高，你读了书，因为中国人传统的要做人上人嘛。这个每个人家庭虽然知道政治不正确，但是每家小学每个父母都在鞭策小孩，都是你要好好读书，好好读书的天天向上嘛，对不对？天天向上。所以暗示就是说你读了书你就能向上。但是通过这个讨论，我相信问题青年们要知道，这个长衫在孔乙己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存在，留下来的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不是坏的。那云石说的这个中国士大夫精神，感时忧国，修齐治平，我干的是普通活，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搬砖，可是我读过史记你没读过，我的心态就跟你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我读过史记我就不可以搬砖了。所以我相信官方咱们这个话讲的也是对的，正好提醒我们大家注意这个阶层。鲁迅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闰土大家都知道，现代文学的两类主角，知识分子跟农民同框。同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声老爷、对吧、儿时的玩伴现在说了一声老爷。为什么叫一声老爷、想过没有？为什么叫一声老爷？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阶层的这种变化其实有种不可更改性的。
法律规定那个时候你见到生源阶级，就是我刚才讲你见到这个200万的这个阶级，老百姓就要叫他们老爷，上面20000官员要叫大老爷。所以这是在称呼上就规定，然后大老爷下来了，县官下来了，生源可以不必下跪，就老爷们可以不必下跪，老百姓全部要跪下，这是官员来了。你看这一声老爷，我以前都没好好在，我看了张仲礼的这个书，我才明白鲁迅为什么三言两语讲出这么沉重的社会现实。所以我简单的说，我想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找到鲁迅这些意象的文化渊源，我们可能今天在使用他这些符号的时候会想得更多一点。今天这个社会，首先第一个已经不存在这么一个金字塔，就是说你读书上去不是通向官位的唯一途径，而官位也不是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必然的最高点，对不对？你读书好的人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做知县，我一定要做什么，你也可以做物理学家得什么奖，你也可以成为莫言，成为有名的作家，他没做官。所以你也可以做生意啊，做得很大，变马云等等。所以现在的上升阶梯有很多，但是传统的这个老百姓、读书人、官员，这个三层阶梯的一个心理暗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很多话读书做官论啊，学而优则仕了 要做人上人了、奋斗了什么，这些东西渗透在我们很多日常语言。说鲁迅最要批评的就是这点。鲁迅跟晚清的作品很大区别是， 晚清的时候他是怎么，他是他把这个主要的矛盾就是官和民斗争，而这个民里边包括士农工商全算，甚至地主这些人他都算民跟官斗争，这是晚清老残游记。鲁迅呢不是，他把这个士农工商里边的就是这个绅士阶层他就犹犹豫豫，开始鲁迅他们写的时候是犹犹豫豫的。鲁四老爷按今天的想法，鲁四老爷这种当然算统治阶级，但是他也不是直接凶手，直接凶手在哪里找不到，对不对啊？是通过哦柳妈了什么嘛，就这样的来描写。但后来就分歧就很大了，你有一条路把他这批阶级描写成，我小时候印象最深黄世仁啊，那就地主就是黄世仁啊，他们就是统治阶级啊。但是你们要是看沈从文边城里边的顺顺，他是当地的地主了吗？好人啊，最后还关照翠翠呢，他两个孩子这个两个富二代争夺一个贫家女子，还公平竞争呢，明白吗？所以怎么评价这个绅士阶级啊，这个历史作用，然后怎么看待这一种读书人跟官府跟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这次的讨论我所看到的它背后可伸展的余地啊。不要只是停留在结论，很简单啊，结论的余话说多增加一点工作的机会啊，不要让1000万的人失业啊，啊这个总理报告都说了，那这个是把它直接推到目前的结论。但是照样有个问题的，你就算1000万人都工作了，谁上去怎么上去、谁到那个2万人，还有个社会应不应该构成这么一个结构，这些问题都被忽略了。
我觉得您刚才提供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觉得这几年大家会经常引用鲁迅，喜欢读鲁迅，和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些阶层的固化呀，或者说阶层的分化，还有年轻人对这些东西的一些很切身的一些体会、一些观察是有关系的。我们之前有一次做个播客，我们就是算70后、80后、90后、00后一起聊天，聊我们成长经历的时候，我是最老的，然后我是那个70后，然后呢，
看不出来，
也有80后、90后聊，后来会发现这个差别很大的。他们说啊、我们90后。从高中的时候一过暑假就会发现啊，我们的同学都是这么不一样的人啊，就是高中假期的时候那个同学家里开着保时捷就过来了，然后那个同学就出国了，满世界周游。从这个时候就很切身的体会到其实这个阶层是非常存在的嘛。包括我们也经常有一些选题是和现在家庭教育的极大的焦虑感是有关联，其实都是担心的这种可能今天跟您刚才所描述的阶层不太一样，可能中间的这个我们常说那个中产阶层的这种脆弱感吧是有关联的。所以当很多年轻人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当他们担忧孔乙己的时候，其实他所担心的可能是能不能稳固在自己当求学的时候所期待的中产的这样的一个中层吧，一个位置，而是不会掉落到那个更底层的，就是这个焦虑其实还是蛮深的。
对，而且就是说其实可能也是跟整个社会的这种变化有关，也就是说其实感觉在过去几十年，其实现在中产他主要在做的一个事情其实是在逐渐构筑护城河，避免就是有什么危险或者什么事情来临之后自己不至于跌落到下面的一个阶层。也就是说感觉整个社会的他所追求统一目标其实就是一个稳定跟安全，但这个有各方面解释，但是对中产来说他可能这种当你安全成为一个最重要追寻的目标的时候，所谓改变的可能性或者想要去做一些别的路径的尝试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看不到了。对，可能这也是由此延伸出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对，然后虽然说今天可能怎么样去到中产路径是更多的，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不一定通过做官，然后也可以有更多的做学术呀，然后做商业呀，做一些其他的艺术的创作呀，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但这几年我们其实大家都看到那个趋势是越来越多比较精英的年轻人他还是去选择了那个更传统的
更保守的
嘛，做公务员嘛。而其他的几个路径看起来就像刚才杨绍提到的，可能在安全为最优先的考虑的时候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有好处，或者 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受欢迎，其实这个也是这几年
的一个变化，非常精彩
的
观察。所以我们讲的历史的这个东西啊，是跟现实是密切相关的。现实是我们扩招了，我们每年1000万毕业生，
对，
中国的十几亿的人口已经有2-3亿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的大学生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总人口啊，那绝对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大国了。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普系，但不是长衫，那就是牛仔裤了，对吧？那现在大学就是牛仔裤，那就像台湾省一样，就像美国一样，你要不考大学很难很难。而且你考了大学，虽然是个基本的身份认同，你看了篮球比赛，每个人出来介绍自己的，哦 ，UCLA， 哦，奥克拉巴哈马，就把自己的大学来做介绍。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最简单的身份辨识，不代表就是我有什么资格，就人人都有。那么接下来一样，社会还是不可能是直统的，它还是有一个倾斜上去的资源分配，而且按照这个全球化、万恶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少数的人拥有的财富还在膨胀。那么刚才你们概括，我们眼睛闭着眼睛都想到的，上去的路总是这几条：一是钱，二是权，第三是其他，或者说是传统的这样的学问。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出现的情况，一度都是钱是最厉害，90年代以后一度，这个对中国人心里也是蛮冲击的。我的一些朋友在那里就在人文精神失落了，就是我好好读书，我从村里，我们三个人一起在村里出来，我读到了北大的博士，回去一看
下海了，
你是这个乡镇企业啊，小目标，对不对？你做到了乡镇企业了，这个招待我老朋友，拿一个车开的这个乡，搞得我很自卑，对不对？那他呢，副县长他还管你呢，对不对？那这三个怎么走呢？我跟你讲，有一次到北京出差，我们上海有三个朋友，一个我，一个吴亮，一个毛世安，我们三个人在无聊在散步的时候就讲下一步一个小目标是什么，结果三个人提了三个目标，我忘了谁选谁什么了，反正是一个是出国，一个是做官，做官就是做到这种厅局长啊，或者那当时是这样想的，第三个就发财。当时的发财目标没有小目标之类，就觉得能有千万什么，就是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选了个目标，最后发现我们走的都不是这个路选的目标都不是我们。但是反过来想，真的就这三条路啊，这个合并同类项啊，你的目标各种各样合起来就是这三个。那刚才提醒的对，就一度传统的这条路，做公务员上去的这条路似乎会被看低的，但是近年来在强化，对不对？那强化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离长衫距离近了，对不对？我们留恋长衫的理由多了。那我不想做任何的价值判断，但是只是说明我们的时候，在新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是微信长衫，微博长衫，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是往 again 就是这三个，
殊途同归。
对。
但是鲁迅这么早就已经提醒了我们，就是一生老爷一件长衫，道出了中国社会变迁传统与现实的根本性的一些矛盾关系。青年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但是其实你这个长衫所承载的这个内容环境还留恋它，其实是也有问题的，对不对？
而且这当中是有很多应该去反思的，
它早就没有的东西，但是换一个角度，它又在以某种方式复现，
对，
这个又是，所以这有三层的问题，对不对？旧梦是不可寻，旧梦是重现，
对对，这个非常精彩，其实这个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其实当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去讨论孔乙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其中一个巨大的落差，就是当我们以前在课本里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只知道鲁迅是在批判
科举制度，
对社会啊，或者包括批判当时的这些民众当中的一些凉薄呀，但是就是万万不会想到孔乙己跟自己会有什么关联。对，所以其实这个和今天我们其实常听到的那种非常普遍的无力感是很强的。对，所以就您平常也会遇到接触挺多的学生，我相信也会接触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绪啊，或者说是一些他们的焦虑啊，这种巨大的无力感，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种无力感的。嗯，包括我们刚才有谈到说这种旧梦，直到这个旧梦的一个重现，那我们在旧梦重现当中的这些个体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应该去想办法为自己去找到一个出路，不论是脱下这个长衫也好，改变自己的心态也好，还是应该说我们也可以去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个旧梦又重现，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改变点什么，推进点什么。
我曾经在90年代那个时候在美国待了几年，开始是访问学者，后来就是读博士，那么当时开了个破车，也碰到内地的一些同行，他们来访问，那就是访问学者，那他们就是西装靴啊，就是这个差别就很大了，等于是他是长衫，我是短裤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说那段经历对我也还是有一些帮助，我在那里的那个生活情况使我检讨发现，就中国的读书人的优越感
太强了，
使命感，我一方面我觉得值得珍惜，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应该反省，就是在另一种国度、另一种制度下、另一种文化下，你拿出一个学位不代表你比别人就一定高级高尚或者是高在哪里。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敲门砖嘛，啊，你读一个什么学位我过，啊，对不对？就是说，而且呢很多读书的人呢从来也就没打算过通过他这个 dissertation， 通过他的博士的论文会给他带来美好生活，他活得去。而且你要赚钱的话，在他们的说法就你压根就不应该走学院这条路啊，你去做啥都会比你学院更有效果，除非你 love it， 除非你喜欢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我在上海已经升了副教授，当初很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啊，我是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20多岁啊，我很到了美国以后碰到熟人就说 what， 你这个副教授现在重新读书，读什么博士学位，背一书包。他这么一说我也自爱自怜了，我对着镜子看样子是蛮可笑的，读什么书啊？我有碰到我当初那个一起国内的同事，碰到我劈头就一句：“读什么书嘛？回去做什么什么啊？”啊，就，但是我不是说他那个制度文化就会，他有很多问题，但是他至少给了我一个机会，啊，反省这个长衫到底意义是什么，他给我心里带来的是什么。我不完全否认他，我觉得中国读书人比西方的专业人士好，啊，这个是徐英时的说法，西方专业人士就做我这一个，他们认为我这一个事情做好了，我新教伦理，我将来就天堂去了， Max Weber 的理论嘛，所以他很多专业人士就我这一辈子就只做这件事情，我才不关心欧盟啊其他国家的这个事情呢。那中国的读书人不一样，中国读书人从一开始，因为他的读的书是为了做上去做官，读的又是四书五经，所以他从一开始读的东西就是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好的传统。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我在想，你也要看到现代民主社会它已经不像我们过去的那种，就是读书人高于普通人，官员又是更高，这么一个三级的一个心理阶梯，给了我的一个反省。回到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比方说现在的青年人，他在这个价值观当中有什么混乱？我有时候也怀疑，因为我当初读研究生，我读研究生之前是做了钢铁工人，做了农民， 做了各种各样的底层的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觉得我不是底层，我还是底层，那就有机会就读个研究生。我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选择的困难啊，因为当时也觉得研究生很受尊敬哈，然后还有国家的工资，还带薪读书，什么什么都挺好。
嗯，
但回到今天，的确现在我回看现在在读的博士硕士，他们陪我做很多事情，你一听他们讲具体的问题，你是要替他们着急啊。啊，他读得很好了，论文也写出来，书也要出版了，可是他能不能留北京呢？知道他家里他已经结婚了，那妻子能不能也来北京呢？他小孩将来怎么办呢？因为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他书看了无数了，可是他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平安落脚的地方吗？对不对？那这已经是我们说已经卷得很成功的人了，那更不要说在下面文学青年在北大做保安但是胸怀理想的人是会有很多困惑。我也提不出什么答案，但我想我这样想吧，我想一个人真正要什么他总不会达到。你如果一个途径就是说你有找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喜欢做的事情，你就不会那么在乎你得到什么东西，活得下去就行，我能做我相信的事情，相信的事情啊，这个有兴趣的事情，能够做的事情，那就做下去，这个就是一种幸运了。或者我不在乎做什么事情，但我要活得比别人好， fine reasonable。 尤其是青年十几二十岁的这个阶段，如果你的一个想法，你的目标，你是这样的人，你争强好胜，那你就要选择你能够超过别人做的事情。在大学里不行吧，我去电视台；天台不行吧，我现在去这个 APP、去网络啊，当然很快嘛，对不对？网络过几年万一不行吧，我总有地方可以去，而且这是社会精英的流动量。我觉得这大概基本上是这么。还有第三种，就是我哪个也找不到，我既找不到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事情，第二我还做不到比别人好，那底线就是我要活下去啊，我要活着，哎，我要对得起我家人啊，我基本上对得起我父母对我的基本的期望啊，对不对？然后我不做坏事，我不投机，我不害人，不讲假话，不乱举报，对不对？我想基本上就这三个选择。 A 有专业，不管你的专业是商业是文化是政治，你可以盯住它，每一个专业都有它的专业道德，都有它的专业准则，这是一。第二，在任何阶段你都跟别人在竞争，跟不同行业的人竞争，你自己有一个范围，你别老盯着王石看，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是这样的个性，他就这一阵心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了，就做得很快。第三种就是我卷不过你们，我保留我自己 decent life。
是，其实现在可能这个话题我没有太多时间展开了，但是感觉可能越来越多的困境确实是这第三个都会比较困难，就如果这第三条路径有很多人都感觉到很困难。
还有第四条路径就是问题青年
对
第三条还不通，那就
得提
问
题了我们其实刚才谈了这个孔乙己啊，就孔乙己是您在分析这个鲁迅的时候，就是鲁迅他笔下的三种读书人当中的一种嘛。然后您说还有就是第一种是狂人时期中的狂人嘛，疯狂；第二种是孔乙己嘛，他就是忧郁；然后第三种是在酒楼上的孤独者。
其实不止三种，我大概归纳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鲁迅之前，其实小说里边的主人公也都是读书人嘛，李伯远啊、刘鹗啊、梁启超啊等等的。但鲁迅的写的知识分子，空前到目前为止的绝后，就是他比晚清的人写的知识分子复杂，也比后来一直到今天写的知识分子要复杂。 那么如果要概括，其实应该是有五类。第一类就是狂人，狂人属于这个绅士阶级，但是他不照规则，他反叛，所以他周围的亲戚他的家人都害怕了。为什么害怕？我们以前都是从表面看，说当他是脑子出问题了嘛，所以来救他。其实再想深一层是什么？因为他要去做官的嘛，他这么一发疯他就没得做官了嘛，整个这个家族集团投资都浪费了嘛，这个村庄都出问题了啊！本来你是考到举人可以做知县的，我们希望你回来做县长的，当然不能回自己家乡。现在你说你生病了，哦，你说你什么半夜踹一脚啊，什么礼教多少人间吃人，所以他周围的这些其实是劳苦大众都对他很恨，就觉得你这个出毛病了。所以狂人是一个反常态，是一个非典型。但是后来整个革命的潮流出现了很多各种不同的革命家，但是你要把这些革命家的自传经历仔细去看，他们在自己的小环境里都是一些叛逆子啊，造反，王主席说像孙悟空一样，都是不服的这么一样。那这一层人虽然人数少，可是歌颂的多，我们都向往是成为这样的人，不讲。那第二种就是什么？就是狂人病好了，小说不是一上来就写嘛，后来病好了，
病好了，
狂人病好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绅士阶层，他回到了什么？第一，他回到了总的官员的后备队的队伍，他候补去了，这条很多人被忽略掉了，他回到了这个候补队，同时他回到了乡绅的队伍，他病一好，他就可以成为这个地方的道德上的权威啊，而且他有资格，有国家，有朝廷给他的资格。所以鲁迅晚清的小说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官员。鲁迅小说和现代文学的小说有个重要特点，他不大写官了，官员是到延安以后才重新有好官坏官啊。那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作家的不写官员干部了呢？啊，为什么道理呢？当然你可以从多方面解释，有的说民国的审查制度其实比晚清还厉害呀，啊，也可以抽象的来说，鲁迅是要解剖国民性，不是反对官本位啊。鲁迅认为不是说中国官坏了，或者甚至是制度坏了，中国就改变了。鲁迅的看法是更加悲观的，但其中有一条就是，鲁迅把这个官僚跟这个绅士集团的关系放在一起看。所以当我们反复在讲这个赵家人，现在流行这个，你仔细想，这个赵家人是赵书记呢还是赵老总呢？对不对？
他同构的地方
啊，他可能自己是赵书记，弟弟是赵老总，所以赵家人非常，你看这个老百姓真是概括非常精彩，他们不找出某一个人，他们就找出一个抽象的赵家人来表达对于前些年官商勾结造成的社会的乱象的啊一种概括，就是委屈了姓赵的人了，因为姓赵的有很多好人的嘛，对吧？被他这个赵家人，所以他是第二种。所以在鲁迅笔下会出现不仅是狂人病好了，你要是记得鲁迅有篇写的非常好的小说叫《孤独者》，
嗯，
这个主人公叫魏连素，记得吧？他很反叛。回家的家里的这个葬礼，哎，像野狼一样的哭。可是魏连素后来怎么样？
当了
将军的秘书。
嗯，
这也是一种候补。而且小说花了很多的笔墨，讲他穿了那个军官的服装，配了一把刀，睡在棺材里，很不自然。我小时候读鲁迅，我读不懂。
嗯，
我想鲁迅这个写一个自己的文化人的朋友，最后要坐在棺材里穿什么衣服，写得那么详细干什么呢？他中间跟他讨论小孩的天性好不好，
嗯，
啊，他对家族的事情忍让，这个我很容易理解。我觉得鲁迅回来结婚就是很忍让，鲁迅对小孩的天性这个进化论，这个是他的一个疑惑，很容易。就是这个魏连素最后坐在棺材里穿军服拿佩刀， 这个我不懂，我现在明白了，就是鲁迅这个是他的第二类知识分子，就是说他想他不能摆脱他绅士集团的使命，而鲁迅把这种不能摆脱描写成一种知识分子的堕落。就是我们现在开玩笑，我们哪个朋友本来是这一行的朋友，现在升做什么官了，我们就会嘲笑他，哎，魏连素嘛。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孔乙己，就是他还没争到这个位置，可是已经端起了这个架子，对吧？他还没资格穿长衫，可是他的长衫穿得最辛苦。那这个孔乙己的这个情况我刚才讲过，后来100年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你要面临思想改造运动啊，你要下乡啊，所以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的这么一个处境，当然不会像他那么绝对不打断腿啊，这个比较少，但是这是一个心态生态的反差，这也是中国社会可爱的地方。中国社会你现在在网上看留言啊，照理说这个广场一样的群众弹幕，但是时不时会跳出有些段落非常精彩，根本精彩过你同行的评论。这个叫李斯怎么说，长李斯树长之野啊，还是树之野、啊、就这个礼教正统的传统断了以后都是在民间，在山野，尤其是60年代70年代那个十年，他让很多应该穿长衫的人连短裤都穿不上，对不对？而这些人后来他因为各种原因他不参加高考。我有很多朋友插队的时候，我开始看唐诗宋词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就手抄文心雕龙，他的字也写得很好，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文心雕龙，对他佩服得不得了。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说你考啊，不愿意，他有点像抗拒科举一样，他说考政治科，我考外文也考不上。过了2年面对现实了，他去考了，还真考不上了。所以他一辈子就在工厂里做一个什么外销的一个人。但是你要跟他谈什么文化的事情啊，他后来我说徐世东，你这个研究文革这个挺好，张爱玲就别弄了。你看他有他很自己的讲话口气，跟北大教授一样的，是中国就是有这样的。所以孔乙己这个概念我们不能乱用，有很多真材实料。孔乙己那回字四种写法现在一般人还不大知道呢，对不对？那第三种。第四种就是祥林嫂里边的我，这是鲁迅很多作品里边这个我充满了忏悔。当他记述祥林嫂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直有一个内疚，就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救他，为什么我不能救他，我眼睁睁的最后他提的问题，人死了以后会不会见到啊？忘了这个原话怎么说，大概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会不会见到家人啊，有没有另外一个 life， 他不是害怕就碰到他以前两个男人吗，对不对？这个我支支吾吾的不说话嘛，所以这个我是充满了忏悔。整个小说你仔细想，他为什么不用第三人称叙述啊？他也不用祥林嫂的第一人称，他也不用鲁斯老爷的第一人称，他偏要用一个知识分子的旁观的第一人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看活着福贵一辈子死了这么多人，他的一生的经历为什么要通过他讲给一个文青听，而那个文青把这个故事叙述出来，这个就是从闰土以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的同框，就是农民的苦难一定要知识分子来记述，而在记述这个农民的苦难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一种内疚，是一种忏悔，就是你做不了什么事情。这方面写的最好的是史铁生、很多人只看他《我与地坛》，他最好的一个小说叫《插队的故事》，他的不像那个很多知青文学是偏重于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内心，但他又不像路遥他们就是写农民，侧重于农民的生态，他就是把两类人完全并置。其中我最有名的那个意象，就我记得就是他在旁边一个窑洞出来几个小孩， 轮流的撒尿，地上出现了七个小坑，隔壁传来小提琴的声音，我们在谈论苏联经济问题，好像寥寥几笔，跟鲁迅的那个长衫走进隔壁是一样的，就是百年中国人的两种最基本的，就是知识分子跟农民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就他给写出来，所以这是第四种。我特别强调还有第五种，鲁迅《阿 Q 正传》不最后他也被审判吗？审判的时候他走进去，那个审判官是一个肥头大脑光头这么一个人嘛，很威武，那个阿 Q 就害怕嘛，就自然而然的顺势跪了下去，没人叫他跪，他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跪下去是一个本能啊，自然的动作。这时候旁边就出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又是长衫啊，看来这个鲁迅对长衫是念念不忘的，一个穿长衫的人用鄙夷的口气说，奴隶信，这个照理很好了吧，这个等于是鲁迅自己登场了吧，对吧？不是，这个穿长衫的人接下来就跟他们一起合谋判阿 Q 死刑。所以很多细心的人又读出来了，鲁迅写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反抗的，不仅是后反抗以后顺服的，不仅是生态不如心态的，不仅是忏悔无力的，还有做帮凶的，还有在这里做帮凶的，运用他知识上资讯上的不平，但他比官员比农民都高，可是这不妨碍他帮助执政的人去害农民，农民还不知道，阿 Q 不知道。所以最简单，你讲鲁迅写了哪几类知识分子？五类。
嗯，
哎，徐老师，忘问您之前我们来说，你有说过，比如说我们讲前几类，就是有些知识分子他其实想试图去做点什么，但是碍于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者现实原因，他没有办法去做。其实你当时提到一点，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是想做狂人而不得。但是我想问，就是说，那是不是说，因为我感觉刚刚您讲的那前几的，是不是他其实有这种彼此是有关联的？那么，如果他想做狂人而不得的话，那么他是否势必会走向就是抑郁或者孤独？
抑郁、孤独，那都是一些表象，
嗯，
那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因。病因还是在刚才讲的这个五种选择里。单就今天讲问题青年这个角度，其实就是一个读书人。在二十世纪的问题，对不对？
可能就是对于一些想要，我们前面讲的很多困境，可能是更多更普遍的困境。那可能对于某一类青年来说，他可能是想做点事情，然后他也读过一些书，但是呢，意识到就是这个改变的代价，或者说想要去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他会发现自己陷入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就是现实的预期跟他不符，但这个预期并不是关乎于他个体发展的，而是关于他者的，关于他想要去。你可以说是去帮助他，或者说希望这个
忧国忧民而不得，
对对对，
找不到具体的途径，对不对啊？因此就有点内疚，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就郁闷了，
嗯，或者说发现可能处处都会有阻力。
这个还是分开两层，一层如果从专业角度讲，如果他从事的是记者，像你们这样啊，或者是自媒体，或者是律师，或者自己本身是法官，或者是自己是官员等等，那么他会在他的专业的行为当中就会碰到障碍啊。我想写这个，领导跟我说这个不太好写，那你郁闷了。我想这一类的专业性的阻力啊，专业性那只能用专业的方法来解决，就是说你硬转不过去也没办法，那我就自己在这内疚吧，哈哈，就好像我是没办法对鲁四老爷有什么谴责的，对不对？我不可能回头说，舅舅你害了祥林嫂，这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是一类就专业上的困境。那感受到这种困境，某种意义上说明你有自己的努力了，说明你已经没有同流合污。说明你在试图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除了感慨困难以外，恐怕你也应该祝贺他，他就已经在努力了。因为他不努力的话，他跟总编下面人全部一同声同气一样，然后奖金分的一样，他一点活得很快活，这个就是鲁迅最忌讳的。 鲁迅说人不可怕的是做奴隶啊，最可怕的是做了奴隶以后还很害怕啊。啊，就是阿 Q 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能把所有的痛苦都在自己内心里调节成一种快乐。啊，这你的很好的文章上面把你打回来了。然后打回来的时候撸撸你的头说文字还是不错的吧。然后你乐颠颠的跑回去了。这是奴才，这是奴才，对吧？那这是一类专业的。那另外一种就是更广泛的，就是你路见不平，你看社会有很多白大褂打人或者怎么怎么之类啊，像水浒一样的，那就追溯到史记的传统了啊，这个千古文人侠客梦了，这也是中国人那个优秀品质啊，他也不单是读书人，就是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东西用各种方向发声，这个我觉得也是好事。马路上看见一件很坏的事情是没办法，这是坏了，有人在那里抗议，有人在那里手机拍，有人马上打电话，总归也好的嘛。
嗯，
啊，你上去就夺刀，当然最好，但这个比较难嘛，对不对？所以你讲的这个两种忧郁，都不完全是坏事。我还是觉得这一类的事情不要简单的概括成某一种社会情绪，或者是潮流思想啊，或者是更不好上升到运动的这种层面。
嗯，
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专业化。
嗯，
我觉得比方说你有权利再通过一些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平台呢，它也有权利通过合规合法的方法来对你做某种限制。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专业的层次上操作。怕的是你说你不管任何的这个限制，你就讲很多也许一时大家很欢迎但是其实是不太科学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话，而禁止你的方法呢又是不专业的，你不知道谁在禁止你，你不知道他什么理由，你也没有投诉机制，这个对不对？你说比方我们最简单了，你在网上发布一个东西，有人来批评你，有人来骂你，我们不能反对的。但是你要让我，至少我可以回答，对不对？说旭东，你的头发很难看，对吧？那我至少也可以说，我爹妈生成这样，是吧？那如果说他可以骂你，你不能任何动作，啊，你再一说，他就不让你说，这个就是不专业。社会怎么进步，就是靠这种各种不同社会利益，各种不同的声音，按照一定的，而这个规则是对大家公平的，不是说管理方就必然比你发声的人就高，他可以像父母对小孩一样，你说话我可以把你 shut up， 对不对？那这就不存在一个公共平台的意义了。
哎，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青年节嘛，如果我们在今天对照一下陈独秀警告青年的这六条，您会怎么去看？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在2019年纪念那个500年的时候，您在八分上和道长有过一个讨论。当时谈到这六条的时候，您说呢？我们在今天五条已经做得还不错了，其中有一条做得最差的，就是这第一条，自由的而非奴隶的。对，所以今天我就想，过去了4年嘛，其实这4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如果今天再去看这六条，想看看您是怎么去看这个的。
其实刚才已经间接回答了，
嗯，
就是鲁迅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在唤醒奴隶，唤醒昏睡中的奴隶，就黑房子，这是鲁迅的最大的使命。所以他这个自由的而非奴隶的，可见并不是鲁迅一个人当时的想法啊，梁启超啊，陈独秀啊，他们也都多次提到，而且他们是从中国的国家命运的角度看出来的，因为19世纪以后启蒙救亡就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嘛。
嗯，
因为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是那么差的，怎么会到了晚清就是这个国家陷到这么弱的地步，对吧？所以现在官方的说法也是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主义运动嘛，对不对？这个其实不矛盾的，这个爱国主义跟个人的要觉醒是不矛盾的，它的中间的连接词就是奴隶，就是 个人每个人都安于做奴隶，而国家也就陷入了一个被奴役的状态。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然后您当时有一个很犀利的评论是说，身在奴中不知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东西以为明明自己是拥有的，但是其实呢随时都可能就失去了，但是自己并不知道。就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在过去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非常关注很多，特别是在疫情当中的一些社会新闻啊等等，这些时候就越来越多人会发现说，哦，其实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确实是随时都可能失去的。对，那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种对于这种失去的这种感觉更加敏锐之后，在您看来这算是一种就不是身在奴中不知奴了吗？
就说出来是比较刻薄一点，但实际上还是，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会突然发现，或者说你今天可以做明天不能做了，今天可以说的明天不能说了，所以我们通常就会期盼他以后后天可以说，对不对？我们都盼着他后天可以说，而且后天可以说的时候我们欢欣鼓舞，对不对？然后对家国情怀充满了希望，就这样。所以你要从批评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这是鲁迅讲的，所以鲁迅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一种奴隶心态。鲁迅是说他那个时候的中交票不值钱了，袁世凯称帝那年，他说突然说这个中交票不值钱了，不能用了，后来又说可以换银子，但是100块就换60块，突然又有人说可以换70块，鲁迅他就说赶快去排队，然后把他自己的身上的中交票全换成银子。这个原话我都记得，当我把这些银子沉甸甸的端在怀里走出来，就很开心的时候，突然起了个念头，原来我们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了以后还十分欢喜，这是他的原话。我一看，哎，我就是这样，啊，我这个你，我有个什么书不能出版，啊，那我，哎，隔一段时间说可以出版，哎呦，我非常开心，人家也会说好消息，好消息，对不对？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机制。所以这么快的就忘掉你的失去的东西，然后感激你所获得的东西，对不对？
嗯。
所以他没什么改变，没什么改变。
嗯，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哈。嗯，特别感谢您，就是我觉得今天和您探讨这些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